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有再一次来看我们神的话语啊，主感动我啊，要啊最近这几次的讲道都要讲这个约翰一书。那么今天呢是第一讲啊，我们来看这个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五到第十节。我来读，各位来听啊！这个好像冯牧师都要大家站起来，我们不需要哈，大家还是做到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好，我们今天呢讲到的大纲呢，就大概是照这么一个大纲来说。所以我们首先要讲的是这个信息是从主来的信息。那么经文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只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诸位知道约翰一书是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的，那个时候呢离主从死复活升天已经有一段日子了，那个时候估计大概是第一世纪的末期，就是这个老约翰恐怕已经9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感谢主啊，他好像没有老人痴呆症哈，他这个头脑非常的清楚。那么所以呢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你看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往往老约翰会叫当时的这些这个这些信徒们叫做小子们呢 因为他不是倚老卖老啊，他的确是年纪比较大啊。这讲起这个老，我呢也挺老了。这个我上个礼拜五过了76岁的生日啊。这个上个礼拜五中午的时候，我实验室里面的这些学生们给我买了一个蛋糕啊，我非常的这个感谢哈。没想到晚上到团契的时候又一个蛋糕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哈。一天吃两个蛋糕这绝对是违规的哈。感谢主，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在我老年的时候啊，还有这么多的爱围绕在我的周围哈。那么这个老约翰他语重心长啊，他恐怕他知道他自己在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写了约翰福音，然后又写了约翰一二三书。那么诸位知道这个约翰福音是在四福音里面成书最晚的，那么基本上面呢是补充前面三个福类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的啊，他重新的要记载啊。那么这个因为见过耶稣基督的还活着的人那个时候呢已经不多了，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语重心长的写出来这些信息。那么约翰一书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那跟约翰福音一样哈。那么这个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我在世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么耶稣基督讲到这个光这个字的时候当然就代表是在道德上的光明啊，不是这种我们物理上面的光。那么所以说呢这里讲到的我是世上的光，意思是说要把这个光明圣洁带到这个世上来，因为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黑暗。好，那么耶稣基督呢也说，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叫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好，那么我们就觉得就奇怪了，这个神造这个世界怎么会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黑暗呢？这黑暗哪里来呢？这黑暗的来源事实上从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就开始了啊。所以我们先要看一看我们这个创世纪里面呢讲到始祖犯罪的时候它的光景是怎么样。这个最早的人就是亚当跟夏娃是活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呢有两棵树啊，当然还有别的树，这两棵比较重要的树，一棵树叫做生命树， 另外一棵呢叫做智慧树，或者是叫做善恶树。那么这个我们的主呢就跟这个亚当讲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夏娃，他说这个园中的所有的树的果子啊你都可以吃，唯有这棵叫做善恶树或者叫做智慧树啊，这个果子你不能够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么这个是亚当从神那里接受的一个命令。那么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上帝呢就从亚当身上面拿了一条肋骨造了夏娃啊，所以承受这个命令的是亚当啊，那个承受这个命令的时候还没有夏娃，夏娃是后来造的，那么成了亚当的配偶。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亚当跟夏娃在园子里面应该是过得很好的日子的啊，岁月静好。但是呢这个夏娃就非常的这个好奇，这园中里面有一棵树叫做智慧树啊，那么他就一天到晚在这个树下面这个就看这个树上面的果子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条蛇，这个当然是魔鬼的化身哈，这个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哇，这个善恶啊，它的标准是由上帝来定的，神来定的。但是假如一个人他能够如神一样来定这个善恶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跟神同等的啊。那么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是我们人虽然是被造的，但是因为贪心的关系啊，想要跟神同等，所以呢就要犯法啊，要想要吃这个不可以吃的这个果子。其实我想啊，这个一个果子也没什么了不起啊。那么基本上这个经文呢就是代表怎么样，代表不管是树上的一个果子也好，说是在这个地上画一条线你不可以经过这条线也好，这个都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我们人是被造的，我们有一些底线是不能超过的，那么这些超过这个底线上帝就不喜悦，那么上帝呢要惩罚我们。那么这个在伊甸园里面呢是一个果子，那么就是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就吃了。这是人类犯罪的开始啊。所以原因就是因为人不满足他被造的地位，要想跟造物主同等，所以他要自己来定善恶的标准，不用神的标准，这就是问题了。有人说能知道善恶有什么不好，能知道善恶的确是很好，但是问题是你用什么标准。假如是用神的标准的话，没有一样不好，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人要用人的标准来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这个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啊。诸位知道这个今天这个 LGBT 哈，这个是非常的严重。这个同性恋在这个圣经上面是明文写得很清楚，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同性恋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人呢要用自己的标准，那我自己觉得同性恋是没有什么不好，而且要大大的提倡，那么这是用人的标准来代替上帝的标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所以整个的黑暗，什么叫黑暗？就是脱离了上帝的标准，还要用人自己的标准，那么人自己的标准就是有许多许多的问题。好，这就是罪恶的开端。好，那么这里说要住在黑暗里，什么是黑暗呢？圣经上面讲了很多啊，这个黑暗。那么我今天只举出这个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这一段啊，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的，凶杀、争竞啊，诡诈、恶毒，又是残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等等等等，讲了很多很多。那么这些讲的这些事情，大部分是心里面的黑暗，当然也有行为上面的黑暗。行为上面的黑暗那就非常的明显，我们一般来讲说是这个在我们心里面想的东西人家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可以在表面上面 啊，没有这种黑暗的行为，但是心里面的黑暗是更加严重的黑暗，因为我们在外面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想的不正，心里面想的是黑的，所以行出来的事情也是黑的。说谎有的时候呢，已经说惯你就不觉得这是说谎，而且我们在我们这个中华文化里面哈、啊，这个说谎啊，有些是可以接受的。我许多年前有一个访问学者，他工作非常努力，他快要离开我的实验室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黄老师啊，我们现在国内啊有一种这个 grant， 就是申请经费啊，是要国际合作的啊，那么这个他想要这个做跟我合作啊，我说很好啊，能够帮你忙这个我非常愿意啊，啊他就去写，啊写完了以后呢，他就给我看。那我看了以后就说，哎呀，我说你这个 idea 也相当好啊，都只不过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尽量的帮你忙就是了。好、啊、他过了几天他就跑来，他说黄老师可不可以请你在这里签字啊，我一看这签什么字呢，说是我答应要用我的 NIH 的 grant 来帮助他来完成这么一个这个 project。 我心想，我说这个我 NIH 的 grant 跟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啊，啊，他自己要做这个东西，我当然可以从这个旁边这个帮忙啊，但是要用我的 grant 要帮忙，而且要签字，我这个就不妥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啊，我不能签。哦，他非常他说大家都这样子的，他说我们学校里面有另外一个老师，他在美国访学的时候，他的老板就签了啊。我说每个人的不一样嘛，我说你的这个课题啊，跟我的 NIH grant 是差得太远了，我说我不能够这样做啊，他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么这个因为对他来讲的话，这个我签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我也不会少块肉，那么这个说个谎也没什么大不了。我非常的抱歉，我跟他讲我不能做这个事。他不了解，因为这样的像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在国内的文化里面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传统文化当中，是有些习惯，有些事情是不合圣经的啊，我们还是要小心，照着圣经的标准啊来做。好，那么当然呢，有些事情，那么今天呢，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啊，就已经觉得是完全是对的。那么，好比说未婚就同居。那么我记得这个我们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美国的大学里面学生呢刚刚开始所谓叫性解放运动啊，这个开始男女啊这个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时候还要遮遮掩掩的啊。后来因为我这么多年我都一直没有离开学校啊，我这个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做 postdoc， 然后后来又当这个教授，这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所以在学校里面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样子的这个改变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啊。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面这个男朋友跟女朋友定下来了啊，就很快的就发生关系，然后就住在一起啊，这个简直是已经是司空见惯啊，不但是美国人这个样子，中国人一样啊，对，所以说这件事情已经不觉得是一个错的事情啊。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清清的楚楚，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绝对是淫乱啊，不管是婚前的或者是结婚以后的啊，在婚姻之外的这种性行为，这是绝对的啊，是淫乱。所以说这个我们今天的有很多的标准已经跟圣经的这个说法已经是差得很远了。好，那么他要我们在光明中行，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啊，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一章第九节这样说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除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更重要的是要把圣经的真理要显示在世人的面前啊，这个说他是真光，要照亮生在世上一切的人啊。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这样说，他说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所以我们人自从始祖犯罪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这个倾向，要走向黑暗， 要活在黑暗里面啊，而且当有这种光来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啊。对，那么我就想起这个蔡淑娟姐妹，那么她呢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暗示之后啊，原因是因为她我这个中年以后啊，她得了一个这种结核菌的病，这个结核菌的病呢进到脑里面，所以她不能够看光啊，所以她一直要住在一个暗的房间里面，所以呢她叫暗示。那么这个但是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后来人家说他是暗示之后The Queen of the Dark Chambers 啊 ，OK。那么他的这个蔡姐妹啊，她是在晚清的时候，清朝晚年的时候这么一个人。那么他的家世，生在家世，听说他的爸爸是两江总督啊，那这个是非常权力非常大的啊一个家世哈、啊。那么他呢？太太有好几他的丈夫不是想说他的爸爸有好几房的这个妻妾，那么这个几房妻妾里面的这些孩子们呢，大家这个互相的这个斗啊，然后这个他自己呢也在参加这些斗得一塌糊涂，这心里面很气。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宣教士来到中国，那么中国那个时候没有女子学校，那么他的这个认识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女子的学校，在哪里呢？在南京的，那个时候叫江宁哈。对，那么这个他就吵着要去读这个学校，后来他爸爸没有办法，就说好吧，虽然他反对这个女子上学哈，那么既然这个有这么一个机会啊，他的女儿要去上学，就让他去了。所以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就听到福音啊，听到这个福音以后，但是他始终的犹疑。他不知道他要不要接受这个信仰。他有一天在花园里面散步，心里面呢，因为刚刚跟他的不晓得什么这个姐姐还弟弟还是妹妹啊，这个争吵，因为这些家里面的这些事情非常的复杂，他心里面很难受。他走家里面在花里面散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旁边有一块石头，他就不经意的脚一踢，把那石头踢开了。一踢开以后啊，那石头下面有一些虫子，哇一下就跑掉了。哎呀，他心里面一想，这个虫子为什么要躲在石头后面？因为这个虫子怕光。当把这个石头一踢开以后，这虫子到处跑，寻找那个黑暗。他一想，我这心里面不就是有许多的黑暗吗？他就想起圣经里面说的话，啊，那光是真光。要照在黑暗里面，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就决志信主。因为什么？因为神照亮他心里面的黑暗啊，他这一辈子就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啊，他影响了很多人。那后来他一辈子没有结婚啊，后来这个宣教士要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就跟着宣教士就到了美国来。那么这个宣教士的家庭呢，就把他这个认养作为女儿。那么这个宣教士的家庭呢，他们的在美国的家就在宾州的 Lancaster 那个城市的外面。那么一直到了这个后来使者这个机构，他们需要一个地方啊建立他们的总部。那么这个蔡淑娟姐妹，她就说动了她的这个family 哈、啊，就把这一块地。很大的一个农庄啊，就捐出来给了施展，这就是今天的施展农庄啊。那么诸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施展这个福音机构怎么会在一个前不八村后不八店的地方呢？啊，原因就是这样啊。我们蔡姐妹，你今天如果到施展农庄去的话，他那里面那个房，你还有一个房间啊，他把我们蔡姐妹生平的他那个房间里面的床。还有他用的东西灯啊什么的都摆在那里，那个房间是纪念我们蔡姐妹的啊，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华人的基督徒里面有这么一位就很有影响力，他虽然这个下半生都活在暗室里面，他不能见光，但是有许许多的人啊，因为去拜访他的时候受到他的激励而信主的啊。对，这就是蔡淑娟姐妹信主的经历啊，因为他看到神的光可以照到他心里面黑暗。好，然后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 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光明，虽然我们行在黑暗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眼睛看到，有机会看到光明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提醒。我就想起来，我以前在这个匹兹堡的教会几乎每一年啊都派短宣队到英国去。那么这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有一年我到英国去这个开会，那么我就想起我们教会啊要这个支持的一个宣教的机构在伦敦。那么我们的牧师呢也知道我要到英国去，所以他说我们好久没有去看看这个我们支持的这个宣教机构，你可不可以代表教会去看一看？那我就说好，我就这个写了一个信给那个教会的这个宣教机构。那长话短说，这宣教机构的人听说我来了啊，就要带我去做这个宣教。所以这个宣教机构里面有一位同工，他就把我带到 Manchester 这个曼城啊，你知道这个曼联你知道吗？这个很有名的打足球的，踢足球曼联 United Manchester United， 这就是这个城市哈。对，那么这个城市的教会啊，这曼城的华人教会啊，它是在郊外，那么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但是大部分的中国的学生呢、啊、是住在城里面啊，对，所以呢，他们就在城里面呢找了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布道所啊，然后在那边呢，这个希望有更多的华人的这个学生们到那里聚会。那么我呢就被带到那个布道所里面去讲道。那我到那里去一看，哎，奇怪，他呢是一个在进门以后就上楼梯，然后就到了二楼。他那个布道所在二楼，对。但是在进楼梯之前，左边这个地方在地下室的地方，一半地下室地方就是一个酒吧。然后这个带我去这个的这位弟兄去跟我讲，说这个酒吧不正经的哈，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不恰当的女人在里面啊，这个吸引这个一些男人呐、啊、去买春啊，对。我说这是奇怪啊，我说这个就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布道所，对，那么我就不讲话，那么我就上楼，那天就这个我讲道啊什么等等的，这个我就不讲。那后来我又有一次到这个曼城去的时候，这个在布道所里面服侍的这位这个宣教士是一个英国人哈、啊、那么他在早年在中国传道，那么他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这个喜林也见过他了，叫做 Douglas Sadler， 那么这个他早就被主接去了。这 Sadler 牧师就跟我讲，他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布道所？因为我后来去的时候，那布道所已经关掉了。我说记得。他说很奇妙的，他说那些不正经的那些女人，里面有些华人，对，他说其中有一个，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怎么上面这个地方，就他这个工作的地方的旁边楼上就有一个这个聚会所。然后这个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里面唱诗歌啊，里面他就很好奇，对，所以他也跑上来看一看，就他就听到福音，他信主了，感谢主，信主了当然就不能做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个，所以我就心想到，我说这个曼城的教会这个布道所摆在这一个俱乐部的旁边，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啊，这就是什么？就是把光明带到你的眼睛前面，让你的眼睛能看到这个光明，能够以至于我们能够离开黑暗来进入光明，啊，就感谢主。那么这里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光明的人，我们要彼此相交，啊，这个诗篇的一章第一节，就是整个的诗篇里面最先的最第一句话哈，就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这里讲到恶人啊，还有罪人，还有亵慢人，这些人都是神不喜悦的人。那么这里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离开这些人，我们不应该跟这些人交朋友啊。那么我们知道近朱者赤啊，近墨者黑，你如果交朋友交得不好的话，你很可能就受到你朋友的影响，所以交朋友一定要交到好的。这里说要我们在走在光明中的人要彼此相交，意思是说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叫做走天路的伙伴 啊，我就想起这个要彼此守望哈，我就想起我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啊，另外一位弟兄，他是主要是讲英文的。那么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呢，我都是讲英文的，但是他能够听得懂中文，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常常我讲道用中文讲道，他就用英文翻译，他用英文讲道，我就用中文翻译啊，我们两个配合的非常好啊，也是很多年的朋友。那么有一阵时间呢，他说好不好啊，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是一个礼拜六早上呢，我们找个麦当劳去吃个早饭，那么我们有一个这个弟兄们之间的交通。我说好啊，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啊，拿着这个麦当劳以后坐下来，谢饭祷告完毕以后，我们就一面吃就一面讲。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他说弟兄啊，你在过去这段时间有没有做对不起你妻子的事情？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有没有看色情的东西？一句话一针就刺到我要害里面去了。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弟兄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因为这种诱惑太多了，太多太多了。我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的这位弟兄他就是这么一针见血，他是我走天路的一个伙伴，是彼此守望的。对，他说我也希望你能做我的守望的人啊，那么我们彼此能够 watch out 啊，我们走这条路是需要朋友的啊，我非常的感谢主。那后来不久，这位沈弟兄他们全家就搬到加州去了哈，所以我就自从那时候开始，再没有一个人能够来问我你有没有做对不起妻子的事情，再没有。好，这里说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这样说，他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啊，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啊是旧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啊，里面讲了许多有关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来的事情。以赛亚书是在公元前，就是主前大概是700到8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写的啊。那么以赛亚这个人，所以他是个预言，他预言了将来700年800年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要来到人间。那所以呢，我们所有人类的罪都会让耶稣的血，虽然像我们的罪像朱红要变成雪白，红如丹颜也要变成羊毛啊。那么感谢主，我们果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这个应验的这个预言，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哈。那么然后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但是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把无往今来所有人类的罪集中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变成了一个罪人。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已经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从天而降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把古往今来所有的罪担在他身上面，一个最丑恶的一个罪人受到神的惩罚。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做这样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他要成为我们的罪。因为他成为我们的罪以后，他就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承受这个罪的刑罚。那么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那么彼得前书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木头就是那个十字架哈，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里面便得到的医治啊。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哈。那么诸位知道这里说啊，耶稣基督是在木头在十字架上面死的。你知道十字架这个刑法，这个非常残忍的刑法啊，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面大概先后只有100年的时间用了这个刑法。 那么这个之前也没有，这个之后也没有啊，就在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用了这个刑法。然后呢，这个刑法主要的是给一些奴隶啊，这是罗马帝国里面一些奴隶啊来使用的。那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奴隶啊，但是他却死在十字架上，用了一个最残忍的方法来处死啊，被处死。而且这里讲得清楚，他有鞭伤我们便得到了医治。因为钉十字架的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用鞭子先打的，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先被打的这个皮无完肤啊，然后在十字架上面6个小时就去世了。这个一个健康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有的时候3天3夜都不会死啊，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6个小时就死，原因就是因为他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打了个体无完肤啊，血肉模糊的这样子上了十字架。这个是在有一个电影叫 Passion 啊，它上面这个按照主要是按照路加福音啊来这个描写的这个十字架的情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挂在十字架上就是体无完肤，全身都是鞭伤。所以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神看我们是没有罪的啊。事实上我们身上仍然有罪啊，但是耶稣基督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所以上帝看我们是没有罪的，所以叫称义不是诚义啊。这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受圣灵的感动，我们开始走这条天路，走成圣的道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离开罪恶，一天比一天离开黑暗，走向光明。那么这个时候是叫做称义，从称义变成诚义啊，这是一条道路。 OK， 好，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啊，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啊，这个绝对不会这个有任何一个人说他自己没有犯过罪啊，我相信没有人啊会这样说啊。如果这样说的话，他乃是他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做罪啊。以前我的爸爸，我跟他讲，我说我们是个罪人，他说我也没有杀人，没有放火，哪里是罪人？你是个罪人，我知道。我爸爸因为从小就很调皮哈，对他认为我是罪人，他不是罪人。那后来我慢慢跟他讲，我说圣经上面讲的罪不光是杀人放火，这个很多的罪是心里面的罪啊，所以他也知道，也是感谢主。虽然我爸爸，我跟他传福音，他每次都是拒绝。那么后来呢，他糊涂了，他这个老人痴呆症，我心想完了，这个大概他这个得救的机会已经是没有了。但是很奇妙的，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有一年我跟喜林到台湾去，那个时候刚好我的父母亲都在台湾，住在我的阿姨家里面。那天吃过饭以后，我爸爸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糊涂了哈，去睡个午觉。那么后来睡个午觉醒来以后，哎，我发现我爸爸好像清醒了。哎呀，我赶快抓住这个机会啊，我就问我爸爸，我说爸爸，你愿意信耶稣吗？他一愣，就点头。哇，我心里面很高兴了。喜林在旁边呢，马上就说，耶稣在哪里啊？他又想想，指着他自己的心，啊，我就知道他不是糊涂了啊，这不是偶然的啊。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那我赶快就带他做祷告啊。那么他整个的过程当中只有点头指指心，这样没有在讲任何话。但是我深深的相信神的恩典是足够的，他今天他是得救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给我爸爸这个老人家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啊。但他呢，后来他知道他是有罪的，但是他仍然心里面有很多的其他的这种民族的观念，他认为我要信一个教就要，我信我们中国的教，他意思是佛教的意思，对，我也不信洋教。我说这个佛教也是洋教，从印度来的，不是我们中国固有的。但他心里面觉得这个佛教是我们自己中国的教，对。那么他有很多的这种民族的观念啊，这个在里面，所以他就不愿意信主。但是主在他糊涂了以后，忽然间给他这么一个机会，他信耶稣啊，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 如果我们说我们自己没有罪的话，那就是说谎了啊。那么我们不认罪是说谎，那么也是以神为说谎，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世人皆犯的罪，都犯的罪，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那么假如说你跟神讲，你说我没有犯罪，那岂不就是你认为神是说谎的吗？神是绝对不会说谎的啊。这里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这段圣经呢，曾经这个被这个奥古斯丁呢，作为把它揭露出来，作为说是这个罪的来源，不管是这里讲到这些这个私欲啊，还有杀人啊，说谎啊，全部都是出于魔鬼的啊，所以不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出于神的，在神里面绝对没有任何的罪恶，它是完全的光明啊，这些黑暗的东西全部都是出于魔鬼的啊。那么最后呢，你看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要行在光明当中啊。那么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该做的，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但我们却没有力量去做啊。我们真是要靠主来这个来帮助我们哈，行在光明当中。另外我说过的这个，如果有一个同走天路的伙伴啊，来提醒你啊，来这个互相的这个 watch out 啊，这些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主也呼召我们啊，要把这个光明的事情要散布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同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的 CCMC 摆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们这么一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到那些在黑暗当中居住的人啊，要把光明介绍给他们，让他们眼睛得开，让他们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然后因为信我们的耶稣基督，能蒙赦罪，能和一切的人成圣灵同得基业啊。这个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一个使命啊。那么也是我们 CCMC 今年我们的这个主题是领人归主啊，感谢主，我们今年啊已经到了马上进入第四季哈 啊这个我们今年有许多的这个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这今年这个我们迎新的时候，这个新的学生哈来到这里，有许多的人信主，我非常的感谢神。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帮助这些新信主的这些学生哈，然后给他们做门徒训练，给他们这个带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哈，啊，能更加的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背诵的默想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自己一起来读好吗？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呀。感谢主。好，那么我就想起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做 Charles Finney， 他在19世纪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啊，他不但他家住在纽约哈，那么不但他在纽约啊做了很多的布道的工作，那么他也到这个很多别的地方啊去布道。那么他后来他写的一个他的传记哈，他里面特别提到他的一个布道的经验啊，但是他那一年跑到底特律去，底特律离纽约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已经有火车，他要坐火车到底特律去。底特律那个时候还是一个一个就是不像这个纽约那么发达的地方啊，那个汽车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啊，所以没有什么汽车的工业在那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发达的地方。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啊传福音，那个时候传福音呢不是一个周末，他是一个整个礼拜啊，每天晚上他在一个教堂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 那么每天晚上讲的道的内容都不一样，但都是传福音。那么那天讲完道以后，就有一个人身材魁梧，那个脸上都是横肉，满脸横肉，跑来找他啊，就说这个芬尼先生，就说你啊，明天晚上你讲完道以后，你可不可以到我家里面去？他说好啊，没有问题啊，我可以去啊。后来这个人走了以后，旁边人就跟他讲，你千万不能去啊，这个人是我们在我们底特律这个城里面是一个有名的凶暴的人啊，这个不好惹的，你千万不要去。他说我已经答应他了，我怎能够不去呢？好，这个第二天晚上他讲完道理他就去了。那一进到门里面以后，那个人把他坐下来，从他的抽屉里面拿了一把手枪摆在桌上。Brother Finney 的心里面很害怕，这么一把枪就摆在这里。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讲，那你不要怕，他说你昨天讲到说是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洗净一切的罪，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吗？昨晚你说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真的相信吗？芬尼就跟他说，我相信了，因为这是神的话，我绝对相信。他说我这把枪啊，曾经打死过四个人，两个人是我打死的，另外两个人是我的伙伴用这手枪打死的。他说我是一个杀人的人，但你认为我这样的人还能够有救吗？也是这个芬尼就跟他说，他说耶稣的血要洗净一切的罪。好，他就继续说，他说我这个办公室的旁边就有一个酒吧，那我们在那，我在那里卖酒，让许多的人都有酗酒，然后呢为了要喝酒花尽一切的财产，然后他的妻子带着孩子跪在我的面前求我不要卖酒再给这些，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救吗？所以你就跟他讲，耶稣的血要洗净一切的罪。好，谢谢你。他说我这个办公室的这一边是一个赌场，这些人如果在喝酒还没有把他钱花光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到这边去赌场，然后要砸光他所有的钱。他说有些人在这里倾家荡产，甚至把借来的钱都花掉了，有些人就因为这个样子出去就自杀了。而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救吗？芬尼就跟他讲，耶稣的血要洗净一切的罪。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13年前我到纽约去碰见一个漂亮的女子，我就骗她我是一个生意人，她就嫁给我，我就把她带回底特律，他发现我是做这行业的，后悔得不得了，但是已经嫁给我了，太晚了。他说我对他拳脚相加，很多的暴力，后来他生了一个女儿，我对他们母女两个人都凶得不得了。有一次我的女儿看到我们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就过来这个来拦开我们，他说我把女儿一推，这个女儿就倒在一个冬天的时候那个烧火炉的红红的火炉上面，她的手甚至一半的脸都烧坏，这一辈子大概都不能复原。这个芬尼弟兄，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救吗？芬尼跟他讲，耶稣的血要洗净一切的罪。这人眼泪就掉下来，他说谢谢你芬尼弟兄，就把他送出去。这个第二天早上，这个人跑到他的办公室把他的东西全部把他砸得稀烂， 跑到酒吧里面去，把他的所有的酒全部都倒光，跑到那赌场里面把赌具全部都把它打烂，他就回家带着眼泪，他的妻子跟女儿都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吓得不得了。他就把他的妻子跟女儿叫来，他说神今天早上带了一个全新的得救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道歉认罪。当天晚上他们全家有去听芬尼博士的这个证道，全家信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管我们做错的是什么事情，神的这个恩典是绝对足够的。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像这位弟兄他认了自己的罪，他晓得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黑暗，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再来读一段，读一次这样的圣经，好吧？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喂饱我们。主啊，我们真是要认自己的罪，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黑暗。主啊，这位弟兄他做了许多的黑暗的事情，但是他终于知道这些都是罪。当光明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迎向光明，抛弃了黑暗。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祈求你就像恩待这位弟兄一样，今天也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我们心里面有许多见不得人的黑暗，我们自己知道的。主啊，我们就也祈求你就像那位弟兄一样，他当初这是19世纪的事情，好像是很古老的事情，但是今天仍然一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用约翰一书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 CCMC 的弟兄姐妹们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走成圣的这条道路，让我们一天一天的都能够在光明中行，能够平息黑暗。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还有一件事情悔改的，你看到今天讲到没那么长。